啊，那么佛法总的来说啊，第一个纲领原则就是禅定，禅定，禅定是佛法的生命啊。禅定两个字怎么讲法呢？金刚经上说，不取无相，如如不动，我们就恢复了啊。不取无相就外不着相啊，外怎么能不着相呢？要常常想到三所有相就是虚妄啊，好像啊顺境心里欢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欢喜心压下去啊，那欢喜心烦恼啊，啊逆境恶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嗔恚心压下去一切时一切处保持平常心，平时平等，常是恒常，永远保持一个平等性啊。所以我们在佛前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代表平等，代表清净啊，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平等，这是佛道大道啊。平常心是道啊，那六根五根外面一接触，才有小小风浪，自己心就把持不住了，这没有道啊，这凡心呢，不是道心啊。诸位要记住，道心是清净平等心，凡心是喜怒哀乐心啊。如何超凡入圣，你明白了，你就晓得怎样用功。今天时间到了啊，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目倒数第二行，觉知庄严故，常善觉悟一切诸法。这一段是讲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菩提分啊，七觉知。七觉知一共有七条，第一条是念啊，第二条呢是自法，第三条是精进，第四是喜，第五是清安，第六是定，第七是舍。从这些道品里面呢，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佛说一个名相，比如说精进啊，说念啊，这个许多科目里头啊都有，名称相同啊，意思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平常读经，特别是讲经，一定要知道这个名相它是用在哪一个项目里头，一定要清楚啊，才不会把它的意思搞错了。你比如七觉知里面的念啊，这个四神足里头有念，五根五力里头都有念啊，这个地方又有念，这个这个名词啊，在四科里面都相同，但是它的讲法意义完全不一样。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很多，不能够不留意。气觉知的作用，它的效果 么经上在此地一句话给我们点醒啊，善觉悟一切诸法啊，不仅是要觉悟一切诸法，善觉啊。通常呢，我们把来用来呀、啊、对治我们的昏沉跟掉举啊，采用这个方法。修行人古今中外这两种可以说是通病啊，各个人都有的啊。一种呢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啊，坐在那里甚至站在那里啊，他都打瞌睡啊。我们常常遇到的 啊讲经这个听众里面呢有打呼的，就是睡着打呼的啊，打呼气当中啊也常常有这个，在止境的时候啊人真的就睡着了啊，甚至还在站在那里进行的时候他也会走，可是他在打呼啊，这是属于昏沉的现象，这障碍啊，这是很严重的烦恼。另外一种呢掉举，掉举是心里面的妄念太多啊，平常不觉得好像没有妄念，这要止静啊，一静下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妄念啊，所以有人告诉我，我不打坐的时候没有妄念，一打坐的时候妄念就那么多。其实不打坐的时候妄念也是那么多，没有发觉啊，没发觉，到你想静下来的时候你才发觉你妄念那么多啊。那么要懂得了对治的方法啊。那么通常我们也不设七觉支，七觉支设的太麻烦了，那真是对于佛法有相当欺辱啊。那么会用这个经典里面这些原理原则，这通常呢我们使用的方法啊，如果是妄念太多一定要静下来啊，不要照顾妄念啊，越怕妄念多啊，那个妄念就越多，决定止不住。妄念起来用什么方法呢？不去理会它啊，把这个意志啊像念佛，专注在佛号上啊，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通通不理会啊，念头转移啊，专注佛号，久而久之啊妄念自然就少了。这是我们通常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如果是昏沉呢，轻的昏沉啊，不是很严重的进行啊，是啊，大家在止境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不妨害大众的时候你可以起来要，甚至于这个念佛堂不太大啊，没有地方让你绕佛，你可以起来到佛堂外面绕佛啊，对治的方法。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呢，这个昏沉呢最好拜佛啊，那都拜佛的拜睡着了，那没法子那就很难办了，是啊，所以一定要提起精神啊。那当然这个精神与自己的愿力有很大的关系啊，一定要发大愿，愿度众生啊，愿了生死，愿成佛道啊，凡是有成就的人没有别的，愿力啊在那里推动他，所以他才能勇猛精进啊。 即觉知头一条啊，念觉知啊。那么这个小注里面注的是一般的讲法啊，这通途讲法在什么地方用这个讲法都行啊，都可以。这念觉知呢，是心诚实啊，这是心昏沉，提不起精神来啊。念用自尽喜以弃之，就教给我们方法了。昏沉的时候用什么呢？用这法啊，像我们刚才讲，选择精行，选择拜佛啊，选择止境啊，选择专注佛号，这就属于这法啊。你要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如果不知道用方法来对治，你的功夫就提不起来了啊。而方法呢，无量无边呐、啊，不是一个方法了。别人用的方法，我未必用得得力啊，我用的方法，别人也未必得力啊。方法一定要起机啊，不是起大众的机，是起我个人的机啊。那么这个根基与习气有关系，也就是说过去生中啊，你所修学的这个法门啊，如果现在所修学的跟你过去所学的是一致的，哎，你就学得很舒服很顺利啊，接着再干。如果现在学的法门跟过去生中完全相违背的，就学得非常辛苦非常艰难，而且不舒服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啊，与过去生中这个修行有密切的关系啊。佛与菩萨阿罗汉们，他们教化众生为什么容易呢？他能看得出你过去，所以东西非常奇迹啊，知道你过去生中啊所修学的啊。我们凡夫这些善友啊，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啊，小心观察啊，从经验当中啊去揣摩啊，去观察啊，然后再做实验啊。你比如说经教啊，我们的根性在大乘法里面这八个宗派当中，我们适合于修学哪个法门啊？都与过去生中有密切关系啊。如果气候更新呢，哦，你这个法门学起来很容易，一帆风顺。如果与过去生中修的不相应呢，你学得很辛苦，不容易成就，容易退转。所以观机非常重要啊，可是自己也要帮助自己啊。初学的时候是可以多涉猎一些法门，但是了解了解之后啊，我自己细心想想来选择啊。那么我以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最初这个接受的是方东美先生介绍我《华严经》啊，我读了这个清凉大师的疏钞，非常欢喜，但是不敢学。为什么呢？这经太大了啊，我受不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跟李炳南老居士 我一心一意想学《法华经》啊，我收集了十几种《法华经》的注解啊，我收集了十几种啊，带到这个台中啊，跟他老人家要求我想学《法华经》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啊，他开讲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经？我说过去我跟他学的啊，这是没有出家之前啊，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啊，十五个月，我跟他学了十三部小部经啊，我头一部学的阿难问师父《寂雄经》，我们那个时候的进度是一个月学一部啊，标准呢是会讲，上台能讲啊，一个月学一部啊，士气高昂啊，也就有成就感嘛啊，一个月就会讲一部了啊，所以学习的这个心，学习的这个气非常旺盛啊，这个在一般佛学院学不到的啊，所以我在那里学了十三部经以后，出家去教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部，佛学院三年毕业，我才教六部，我十三部一半没用到啊，那个地方效果非常之高啊，学习风气非常的浓厚，所以我是学了小部经呢，自己有了把握了，但是想学一部大部经哦，他的目的在这里啊，他说那很好啊，现在我讲楞严经，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是相等的，他说你呀，就学楞严好了啊，跟着我学，免得我还要另外找时间来教你啊，我也晓得他的时间非常宝贵啊，所以我就听从他的教诲，把《法华经》放下，跟他学楞严。那个楞严经手上呢，注解只有一种，《圆音法师讲义》啊，所以为了要学楞严经，赶紧呢跟香港佛经流通处联系啊，流通处是智开法师在负责啊，我跟他们有见过面啊，所以我称他做老法师啊，写信给他非常恭敬，求他帮助给我收集楞严经的注解啊，大概不到半年，他给我找到20多种注解，都是现状书，非常名贵的。智开法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啊！我出家的时候非常穷啊，没有钱，书买不起啊！啊，智开法师只要找到书先寄给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付给他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在家居士护持这法师啊，我们想供养一点，我说好，现在我买了几本书多少钱，你赶快给我寄去，你这就供养我就好了。所以这个就在台中啊，认真用了3年的功夫啊，跟李老师学了一年啊，他老人家每一个星期讲一次，他星期三讲，那我呢星期四复讲，这讲小作啊，我们在台中这个经学班停了之后，经学班只办了2年啊，培养了20多个学生啊，大概有27、28个学生都能讲经啊，个个都能讲经啊，所以台湾的东北部啊，台中联社建立了17个部教所啊，这些学生呢就轮流在各个地方讲经啊， 这个对于台湾的佛教影响很大啊，就这个班的两年成就这么多人啊。那么班这个停办之后呢，我还有连我七个同学，我们七个同学的时候我们不散，每一个星期我们自己在一起说三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有一个同学呢来复讲，所以这三年呢，他们把很慈悲，把时间全部给我了，我复讲楞严经，所以李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了一遍，啊，我讲一遍呢，我六个同学听，这六个同学都是讲经的，都是内行的，啊，对我帮助很大，啊，我讲的有缺点、有毛病、有词不达意的地方。通通提出来帮助我修正，所以求学无论事出世间法，要有师，要有友。单单有老师没有友，很难成就。啊，老师是指路啊，同学是走路当中的帮助啊，好像我们旅行呢。结伴走啊，互相照顾啊，啊，就有非常重要啊，这四根有啊，这恩德都厚啊，啊，那我们七个人在一起呢，十年如一日啊，啊，那是都是在家人，都有家庭，都有职业，啊，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星期四，啊，每个星期四我们聚会，啊，由我来复讲。啊，这六个同学来帮助我，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再就向老师请教。啊，自己能解决了，就不必麻烦老师。这个进步啊，很大了。啊，所以三年这一部楞严讲完，我在学讲经呢。这个基础上真正奠定的啊，以后再学其他的这些大部经呢，轻而易举啊。法华经我没有学过，没听过啊，可是李老师讲过法华经，笔记在，你们看红户小品里也有啊，笔记在。我拿到他那个笔记，我能讲法华经啊，所以我曾经用了60个小时啊讲法华大义，那个有录音带啊。华严经呢，我到台中去听一卷啊，第一卷我听他怎么讲法，第一卷听完之后，我就在台北讲华严经，那后头我都会了啊。所以诸位学教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诀窍，古人讲的一经通啊，一切经通，这个话一点都不错。所以你要想有成就，决定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所谓是，我们不敢讲开悟啊，开窍了，那个诀窍啊，你找到了，你懂得了，所以任何经典到手上来都没有困难，啊，都不会有障碍，啊，充其量的时候在经文遇到困难的地方呢，参考古德的注解，那这一家注解看着不太理解。再找另外一家啊，所以我收集的参考书很多啊。那么现在这些参考书呢，都运到澳洲去了啊。那么我收集的这个大藏经，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一共有10种啊。现在这个十种跟四库全书这些呢，统统都运到澳洲。 那么要有能力读古书，所以我现在才要求住在澳洲的同学们啊，你们很多都认识这个乌兹贝的，他们都去了啊，他们那边在那里修学比你们这边辛苦啊，为什么我要求比你们这边的时候多啊？因为他们跟我十几年，如果没有成就，对不起我啊，这长时间跟我的，我要求他们现在每一个星期背两篇古文，一年当中要背100篇古文，要能背能讲能写啊。为什么呢？这是大藏经四库全书的钥匙，你没有这把钥匙，四库全书没有门你进不去啊！啊，书摆在看不懂啊！啊，古书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你连句子都断不下来啊！啊，所以用一年的时间读古文啊，这个古文我从《古文观止》里面选100篇，请杨老师再教。那么他们在外国英文非常重要啊，所以我请悟林法师跟一个刘居士啊，从美国来的啊，他们两个负责教英文啊，那边的功课135英文，246中文啊，5年当中我规定的7门功课加上这100篇古文8样东西一定要完成，所以拼命念书啊！啊，这几天为了纪念韩馆长往生4周年，山下打佛七，啊，山上人打电话，他们都下去了。啊，我打个电话问悟道，是不是你们打佛七，这个佛堂里人手不够？他说人手够啊。人手够，为什么让山上这些人下山？悟道说不出话来，赶紧让他回去念书啊！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放假，哪有这种道理啊？啊，读书要紧啊！佛七是个形式，真正报佛恩，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拿这个来报答韩馆长啊，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实际的修为，这个才可以。所以对法门之选择关系我们这一生的成败啊。那么这一条首先就在念觉之里面给我们提起来了啊，心昏沉你就用这法啊，精进喜啊，一切之心浮时呢，浮就是调举啊，心不安，妄念太多，那怎么样呢？你用清安，用定，用舍，用这3个方法了，摄心啊，就令定慧均等啊，啊，一定要达到定慧均等。这是正常的，定多慧少就昏沉，慧多定少就掉举啊，就胡思乱想啊。这个地方讲的定慧意思很浅，所以要晓得名词一样，说法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凡夫通通都有的啊，跟这个佛经里面那个戒定慧的定慧完全不一样啊，他这个是完全在平常用功的时候啊，摄心啊，这个降伏昏沉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应当要懂得啊。今天时间到了，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看七觉知。 这个新印的教廷法书，你们有没有拿到？有没有拿到？这不行啊，这书印来了这么多天，赶紧要去拿。啊，印得很好，啊。弃绝之的第二条，啊，则法绝之。这个地方注解说，观诸法时，善能觉了，鉴别真伪，不扭曲虚伪法故。那么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呢，非常非常之广，不但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七觉之当是主要是讲修行的方法，但是说到修行呢，那就涵盖了整个的全面啊，绝不是局部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久啊，在这个里面把我们一切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哪些是错误的法，哪些是正确的法，要有能力辨别，就是善能觉了。这个善里面包括智慧，你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判断力啊，你没有方便你就不懂得怎样去鉴别啊，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有善巧方便。那我们是凡夫，我们没有智慧，智慧没有开，我们怎样去判别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妄邪正是非啊？因此必须要学。中国学这个字跟觉的意思通啊，学就是觉悟啊。好学就是喜欢觉了，啊，欢喜觉悟明了，他才会好学。那不好学呢，就把这桩事情疏忽了。那我们今天所用的标准，就是圣贤教导我们的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来选择啊。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标准，实在讲就是你一入门就教给你啊，我们一入佛门第一个接受的仪规是三规啊，三规就把标准交给我们啊，觉正净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传授三规啊，他不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这样念法。他教人念的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你们去看《坛经》啊，然后告诉我们：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因为讲佛法僧，我们往往误会了。 做了像。啊，说到皈依佛，马上就想到佛像。啊，说到皈依法呢，就想到佛经。啊，说到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啊，着相啊，错了。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那个佛法僧的真实义是觉正净啊，觉而不迷是佛，正而不邪是法，净而不染是僧。啊，是叫我们皈依觉正净，啊，不是皈依泥塑木雕的佛像，也不是皈依经本，啊，更不是皈依出家人。这个我们得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谈经好啊，这纯粹是中国人的东西啊。啊，把佛法的精髓统统消化了，啊，为我们说出来。啊，里面所说的不仅仅是禅，啊，包括所有的佛法，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无所不包啊。他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这个我们要懂啊。啊，所以我们的抉择标准就是觉正经啊，觉正经这是总纲领、总前提。与觉正经相违背的就不是佛法了啊。那么什么叫觉？什么叫正？什么叫净？这个《大小乘经论》里面讲的就太多了。我们读经研教，无非是把这三个字里头的经义搞清楚、搞明白，如此而已。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落实，啊，落实到最初方便，在《楞严经》里面讲啊，啊，最初方便，我从哪里入门呢？十善业道经。啊，无量寿经里面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这从这里开始啊。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啊，就是口的四善业。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在无量寿经呢，只说出这个三句纲领，这三句呢，就是这一部十善业道经。啊，我们一定要念兹在兹，啊，一定要真正理解十善的精神。啊，十善真正意思是什么？摄善要做圆满了，就成了究竟的佛果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像啊，画的佛像非常明显，一般画的佛像啊，圆光上面呢都有嗡阿訇三个字啊。嗡阿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量寿经上的善护三业啊，嗡就善护身业啊，它是身口业；阿是善护口业；哄是善护意业啊。所以十善圆满呢，就是圆满的佛果啊。所以这一本经典分量虽然不多，它的意思无穷无尽啊。诸位将来果然有其如的一天，你就明了了啊。一切经论字字句句 圆融一切经论，啊，确实是华严经上讲的，一节是多，多节是一，一多不二啊，啊，决定不可以说十善业道经浅，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十善是深，没有深浅，没有大小。平等平等啊，你能入这个境界呢，那真的你就能善能觉了啊。这个境界是华严无障碍的境界啊，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呐、啊。这个品题，具足翻译，啊，在四十华严的经题上有。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清凉跟我们讲的四法界啊，四种啊，第一种是四啊，四相四法界第二种是理法界第三种是理四法界第四种是四四法界这四法界通通是没有障碍的，四无碍，理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这你就契入华严境界了。啊，这个境界什么人呢？圆教初住菩萨。啊，我们一般讲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就是入这个四无碍法界了。如果这四桩事情摆在面前还有障碍，你的无明没破啊，你还是住在六道轮回里头，六道没突破啊。纵然六道突破，你就相当功夫了。四好像没有障碍了，离也没有障碍了，离四也没有障碍了，四四有障碍。这个境界是，这个境界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四与四还是有障碍啊，必须再一次的突破超越这个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了，那四四就无碍啊。那么再告诉诸位，这是四十啊，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无二无别啊，决定不是两个法界，是一法界，一真法界啊，它是圆融，它是平等的，它是清净的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见不到啊。啊，妄想分别执着淡一分，就与一真法界，就是四无碍法界接近了一分。啊，果然把对事出事法 一切执着放下了，连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你就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就断了。如果再进一步，对于事出世间法，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你就离开十法界了。这个就是原初住的地位 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无名是妄想，妄想没有断，但是非常淡薄了粗重的妄想完全没有了，还有微细的妄想那已经不爱思了，不爱六道的事，不爱十法界的事，所以世事无碍啊。这是讲境界，境界跟法界有差别，法界是从四相上讲的这本书这是法它有界限，这是法界，境界的没有界限法界有大小有界限，境界没有境界属于精神的法界是属于形象的法界尽管不同，境界是通的，毫无障碍你就晓得所有一切障碍。